大家好，欢迎来到改变带来医治的第五天。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主题就是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或者是书里面讲就是怎么跟一个人相连，就怎么样跟一个人能够有情感的交流啊。这个其实说起来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其实做起来会变成很不容易。不是它本身很难，而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真的很难，我们的观念很难做这种情感的交流，做这种情感的连结啊。因为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什么是相连呢？很简单，我们传统的看法哈，就认为说我对你好好讲话，和颜悦色啊，早上看到的时候很开心叫你起床，然后讲话不大声啊，然后我们就让大家觉得说我是个很好的人啊，我也对你很好，然后我们这个家很开心，我们觉得这样子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家庭了。所以我们完全没有这个观念说什么叫做情感交流，我们完全没有这个观念说要怎么样真正的相连。其实相连我一再的用上网来比喻，就是你的上传下载都很顺畅，不是单向的哦，而是双向的，都有很好的沟通，而且有大量的资讯在里面传输，那这个就是真正的相连。但是回想我们成长的过程，其实真的没有。父母亲不要常常骂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已经很好了。那你不要以为说父母亲对我很好，我们家很恩典就叫做相连。没有，你们家很恩典，或者我们成长的过程很恩典，没有很严厉，只是我们成长的经验很愉快，我们个人的经验很愉快，但并不代表我们跟对方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深度的彼此的情感的交流连结，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已经太多人在问了，说好，那我现在同意我应该跟人相连，既然跟人相连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这么大，那我要怎么跟他相连，怎么做才能跟他相连。我们今天呢就直接来谈，切入主题，怎么相连呢？我觉得相连就是两个人呢要先懂得描述感受，光是这一点我们大家的分数就会非常的低，因为我们从小习惯描述事情而不太会描述感觉。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大家多帮忙，我们多去跟一些孩子非常小的，甚至于呢新婚还没有小孩的父母沟通这个理念。如果你要准备生小孩的话，不只是把你的身体体能调整好而已，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把感觉找回来。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你要懂得跟他表达很多的感受。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爷爷，我一定会修正我过去的错误。我会怎么做？当我带着我的孙子或者孙女到外面去玩的时候，到公园去玩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看这个是花啊，你看这是鸟，你看花好漂亮，这个大家都会，对不对啊？但是我又会讲了，要把感觉加进去了，那就是你要告诉他说，你看到这个花有没有很高兴啊，花看到你也很高兴哎，你今天出去看到太阳，太阳在对你微微笑哦，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你有没有觉得很快乐呢？你就要开始把很多情绪的词要加进去，你就要让他说，哇，好兴奋哦，要不然你就说，哎，好难过，好沮丧哦，好悲伤哦，等等等等。那你会发现，描述负面情绪的词真的比正面的词多得多。我们大概正面的词只有说我很快乐啊，我很开心啊，可是描述难过的时候就会有沮丧啦，灰心啦，难过啦，痛苦啦，挫折啦，悲伤啦，我们就有很多负面的形容词来描述，对不对？因为人生真的会有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正面的情绪比较雷同，就是我现在很开心，我现在好高兴哦，我现在好兴奋哦，我现在好期待哦，大概都很类似。可是当人在困难挫折的时候，那个情绪相对其实复杂很多。所以等到我将来有一天我做了成功以后，变阿公成功以后，那我就是需要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帮助我的孙子或者孙女，能够来对情绪有更多的 辨认。所以我会透过他出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啊，你会不会觉得好紧张哦？啊，会不会好担心哦？哦，然后你会不会看了以后，我们现在会不会觉得好害怕？黑黑的会觉得很恐怖？”我会让他有很多的情绪的形容词，并且呢，在生活当中引导他去感受，啊，什么是叫做恐怖，什么是叫做害怕，什么是叫做紧张，什么是叫做担心，什么叫做不安。当一个人他的情绪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感的时候，他的情绪才会健康。我们在上一集的课程讲到，一个人如果有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关系，他的关系就会很健康，对不对？他知道说 我跟谁应该保持什么关系，他的关系不是只有来往跟不来往，不是这样。他就算是朋友也有分很多不同的层次，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健康。所以同样的逻辑，如果一个人的感受也很有层次，或者说条理很分明，我有很多个情绪的抽屉，我现在知道我正拉开哪一个抽屉，那他就井然有序，他的情绪就不会错乱。那我们很多人，我们的情绪为什么很错乱？比方说我们小孩的天性，妈妈养我们，我们人的天性，我们希望让妈妈高兴，我们就会去讨好她，我们就会希望得到妈妈的称赞。好，那这是什么情绪呢？这就是一种期待，我们就很期待，我好希望，我等着妈妈来赞美我，我等着妈妈来回应我。结果妈妈没有回应，或者爸爸没有回应的时候，这时候我有什么感觉呢？我可能会很失望，啊，或者很失落，我可能会很挫折，我可能会很难过，我可能会很生气，我可能会很不满。所以你要让一个孩子从小就会分辨这些不同的词背后的情绪强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对情绪的辨认都出了问题，我们自己的情绪都很错乱，就是我现在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呢，我们自己都分不清楚，那么我们将来在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他情感连接，因为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很难描述，我们其实也就没有能力去了解别人的感受。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爱一个人，我们要跟一个人相连的话，我们其实自己要先接受一些训练。什么训练？就是我们自己要先学会辨认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先学会跟自己相处。所以你要怎么爱一个人，今天我想提出来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其实要有蛮多的时间独处。你如果连独处都不会，你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好无聊哦，就觉得好不安哦，那我们就很难跟别人相处，因为你连跟自己相处都不会，怎么跟别人相处？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说，我想跟人相连，第一件事情你要跟自己相连，你要花时间自己安静，然后让自己能够不要那么慌张，不要那么急促，然后让自己可以就是亲近大自然啊，听一点鸟叫虫鸣，安安静静。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是有文化差异，因为我现在在圣地亚哥，圣地亚哥是非常有名的度假的圣地，欢迎大家有机会来玩，不管是美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地区，真的是很欢迎。我来美国这几年，我来美国已经五年，进入第六年，我已经接待过很多的朋友，因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对不对？所以我接待了很多的朋友，那么这些朋友来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跟他们分享一个经验，我会带到圣地亚哥最有名的海边，叫做拉霍亚，那是一个西班牙文的发音，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拼音拼出来不是这样，可是因为它是西班牙发音，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拉霍亚。那我们会台语的人呢，其实更容易记，圣地亚哥最好玩的地方叫做拉霍亚，就是有钱人去的地方，因为那边的房子真的都非常的贵，叫拉霍亚，拉霍亚这样。那你到那个海边，那个海边呢，海边分两种，一种是看的海边，一种是玩的海边，应该说分三种，一种是吃的海边，那台湾主要都是吃的海边，对不对？我们一讲到去海边就是吃海产，我们的本能反应，所以各位，如果我带你去圣地亚哥的海洋公园的话，真的请你不要再逛水族馆的时候说，哇这鱼，哇这鱼这个清蒸，哇这鱼红烧，拜托一下，这个不要一看到东西就只想到要吃，好，这题外话。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到了这个度假胜地，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到了海边都是很忙，我们就是吃，然后我们就是玩啊。但是你知道吗，我发现洋人他们度假的方式很多是看，我们觉得海边就是要玩水要去玩，我来到这个圣地亚哥，我突然发现原来这里的海边特别是给人家看，看什么，看海天一色，看海跟山的交界，看什么，看海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海鸟啦，那圣地亚哥最有名的就是海狮啊，然后海獭啊，就这些野生的啊，你都不用给钱，你只要顺着那个堤防走下去，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野生的动物哈，你就感受到，当人在大自然当中，你就安静就好了，你不见得要打扰他，你不见得要去玩。所以我就发现洋人度假，他可以来圣地亚哥度假个三天五天，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做。当然年轻人会去冲浪，因为他的海边有分，圣地亚哥的海边有分是冲浪区，那个浪是沙滩安全的冲浪的，然后有一些地区是玩水的，而有些地区真的就发现大家只是在那边就是很悠闲的看。所以我就会明白说，原来洋人他如果到圣地亚哥来度假的话呢，他来个三天五天，他就每天早上起床他就拿一本书就到个海边，然后很好玩哦，因为这边太阳真的很大，所以不是租一个那个海滩的伞，不是，是租一个帐篷，是一个透明的帐篷，好像蚊帐这样，然后他把你包起来，然后你就在里面做日光浴，看得到海，但是又晒不到太阳，但又可以感受到太阳的温度，很妙。当然如果比较传统的白人，他们真的是基因不怕晒，他们就弄一个长长的椅子就躺在那边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西方的文化，洋人的文化，他们很习惯花大量的时间独处，他戴个耳机听个音乐就躺在海边这样，他可以躺一整天呢，旁边一杯咖啡，他们觉得呀，这就是生活，我不见得要做多么激烈的运动，也不见得要打沙滩排球或者去冲浪，我只要在旁边安安静静的感受。所以安静是最大的力量，他只需要一个人在那边，你不要有人打扰他，他也不用照顾小孩，他就觉得太开心了啊！我就坐在那边晒太阳晒一整天，我就在那边听着音乐把整个人放空，把整个人不用做一直急着找事情做，这叫做度假。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真的大家你想要跟人相连的话，我真的觉得先要从自己开始，你要找个地方去度假，你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你要独处，你要享受，你要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你在安静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感觉，然后你要去回想你成长的过程，回想你的童年，回想你的青少年，然后回想一下说想到那个画面或者想到某一个事件那是什么感觉。像我回想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些朋友，我们就骑摩托车去环岛，那是什么感觉呢？那非常的刺激啊，因为一群年轻人血气方刚，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山间，台湾有很多的车道，那个美好的感觉，我就会很希望等我的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希望将来有一天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大家一起骑摩托车去环岛，不是开车，真的不是开车，因为开车在里面听音乐固然很舒服，但是你没有办法享受那种跟大自然直接的那种很亲密的感觉。所以我就会很希望把这个美好的感觉分享给我的家人，因为当你有这个感觉，他有这个感觉，然后两个人在同一个时空共同感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这种感觉就是很甜蜜，就是很美好，这就是一种情感连接。所以简单来说，情感的连接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能力描述自己的感受，然后分享自己的感受。你不能够说啊，只是说最近怎么样啊，就还好，差不多，然后就没了。那这样根本没有办法交流啊。那之所以讲不下去，因为没有很多的情感的词汇，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被训练。那怎么办？就要让大家有很多的独处的时间，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分享，把那个情感的描述把它刺激出来，把它激发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怎么样跟一个人相连？就是两个人比如说一起看电影或者一起做一件事，是一家人或者两三个人 共同感受，就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那个 life 的魅力，在那个时刻我感受到的你也感受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同时间感受一件事，这是情感交流。所以就要创造一些机会，全家去度假也好啊。那度假的时候有一些独处的时间，有一些全家一起的时间啊。那当全家都享受在其中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啊。那第三件事情，情感的交流呢，就是口语的表达，就是要把你独处想的东西跟刚才大家在一起分享想的东西要交流出来。所以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比如说看完电影以后大家一起分享，好，或者是读书会读了一段文字以后大家一起分享，或者一起爬山一起做某一件事情之后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要做这三件事情，你就可以开始跟人相连。所以鼓励大家就从我们的家人开始，我们就来练习怎么相连。只要学会了这个之后，将来我们的儿女跟他的家人就会感情非常的好，他们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也会非常的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好，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